好，我们打开圣经生命记第五章，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八节，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八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不可奸淫。再看一处圣经，创世纪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，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，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再看一处圣经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第四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再看一处圣经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六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第三到第八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恨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足必报应。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，又切切地嘱咐你们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。好，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打开圣经，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，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四十一主日，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四十一主日，两个问题，我来读问题的部分，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。第七条诫命教导我们什么呢？一切不贞洁都是被上帝所咒诅的，所以无论已婚或未婚者，都要心里憎恶不贞，又要过贞洁的生活。上帝在这条诫命里只是禁止淫乱及这类的大罪吗？
既然我们的身体灵魂都是圣灵的殿，
上帝便要我们保守恶者纯全圣洁，因此他禁戒一切不贞的行为、知识、言语、思想、欲望，和反足以诱导至不贞的事物。
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七条诫命啊。第七条诫命呢，在出埃及记也好，或者在生命记啊第五章也好啊，简单就四个字啊，不可奸淫。所以谈到奸淫，首先谈到的就是啊性行为。所以在这样的世代当中啊，主耶稣也说这个世代是罪恶淫乱的时代。今天我们到处看到很多的媒体啊，会发现到处都是淫乱的信息。你随便眼睛一睁开，世界向我们传播的就是一些淫乱的信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上帝所救赎的百姓。圣经说神召我们原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并且要我们个人用尊贵圣洁守着自己的身体。并且保罗又说，所有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的，唯有淫乱的罪乃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的。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淫乱。我们知道上帝赐给我们人类一个美好的礼物，就是性。性本身不是污秽的，而是上帝所赐的。因为上帝造男又造女，婚姻也是上帝亲自所设立的。所以性这个问题如果用得合宜，是上帝给人类的赐福。因为上帝造男造女之后又说，神赐福给他们，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所以性是上帝亲自赐给人类的一个福分。那这个性一旦用得不合宜，就是属于奸淫。所以性只能谁有权利去享受呢？只有合法结婚的夫妻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分。所以凡在婚前结婚之前有性行为的，都是属于奸淫。不管他说我们是各自愿意或者怎么样，在上帝面前都是大罪。所以现今的社会已经非常的混乱，他们要性行为却不要婚姻，这样的人很多啊。世界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啊，他们把这一类的人称为有一个名称，很淫乱的一个名称，叫什么？叫炮友啊，很难听啊。他们觉得怎么样？觉得这样的事情还很风光，很光荣。他觉得自己怎么样？只要两者你我愿意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。等彼此不怎么喜欢的时候呢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走你的路，我可以走我的路，这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依恋就在一起。 所以这就是淫乱啊。婚前当然也有什么啊，婚前的性行为，还有两者已经确定了恋爱拍拖关系的，向家人或者向教会，或者说向自己的亲朋好友，都已经宣布我们两个正式进入拍拖的关系，这样的人也没有权利在一起过性行为的生活。甚至今天在国家的法律面前领了结婚证，却没有在教会和众人面前借着礼仪成为合法夫妻的人，他们也同样不可以同居在一起。当然这个同居我讲明了，就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啊。所以有一些人讲到这里，他非常的那个诡诈。我见过这样的人好几个，他说我们两个住在一起，在一个房间里，晚上住在一个地方，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，可不可以？如果是教会的陪参会友，劝你一次两次，如果不听的话，不管你有没有发生关系，就要停止你圣餐，因为这是不可以的，这是你混乱的秩序。你拿什么证明自己没有发生关系？你难道叫别人都到你家去观察你吗？啊，这是绝对，教会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所以只有怎么样才可以啊？正式结婚，领了结婚证，又在教会和众人面前通过婚礼之后进入的，才可以产生什么，他们才是合法的夫妻。如果在婚前是这样乱的，那如果拍拖就在一起的，教会是不会为他举行婚礼的，他也得不到教会为他的祝福的啊。好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什么啊？婚外情啊，婚外情，结了婚之后，有人还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有婚外情，这样的问题还用问吗？啊，你连对婚别人的爱恋都没有资格了，结了婚之后你对别人的爱恋都没有资格了啊。你看别人啊，这个人长得帅，这个人长得漂亮，这个人啊很有本事，让我很羡慕，是我梦中的白马王子、白雪公主，再怎么样的人出现你都没有资格了。因为当你结婚，决定结婚的那一刻，你对异性的恋慕只能停留在哪里啊？只能停留在你自己的对象身上，其他的人你再也没有权利。如果你再移情别恋，不管你有没有发生关系，上帝乃是怎么样看内心的，你心里现在有一个词语叫什么，有句话叫心灵什么出轨，对不对？已经心灵出轨，行为没有出轨，心灵出轨。心灵出轨，主耶稣怎么说？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就已经什么犯了奸淫。所以你在你一个结婚的人还对别人想入非非的，还想怎么样的，所以第十条诫命就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，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啊。你结婚之后就没有资格再去啊喜欢别人的。好，当然啊，这个婚外情的事情大家要注意啊，一个男人不要太多的去帮助一个女人，一个女人也不要太多的去帮助一个男人。我曾经 啊，在一个啊，当时在三支教会的时候，跟有一对人说，他说我们两个是属于什么呢？他说两个人婚姻都不太幸福，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走在一起呢，就说谈谈心。各位，你们谈什么心？你们是异性啊，你们走在一起，然后就怎么样？说自己是同病什么相连？哎呀，如果我娶到是你多好，如果我嫁给你多好，一敢讲怎么样？然后就讲就产生什么感情？因这样的缘故，对当时的一些会众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。他们的家庭的夫妻关系都出问题了，他还说自己没有关系啊！你有什么，你一个男的去辅导一个女的不合宜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女的去辅导一个男的不合宜的啊！凭什么从你那里得安慰，对不对？你有真的有本事，真的你有能耐，你多安慰安慰你自己的丈夫，多安慰安慰你自己的妻子。夫妻关系出了问题，你不要总说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。我跟你讲，没有共同语言，首先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你不要在对方总是说啊，他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，整天怎么样，讲出来都是对方，你又怎么样，你怎么样。你要反思自己，你要放下自己。上帝让一个妻子一个丈夫放在你身边，一定有他的美意。为什么你的丈夫会变成如此的无理？第一，你要省察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；第二，你要省察你这样子做，不要自以为是的，总觉得自己这样就是对的。你认为自己很爱他，他爱没有收到，你真的爱他，你要把你的信息发出去，他温暖到，那才叫爱。你也许说用你，也许你认为是爱的是一种什么？也许是一种小字，也许是一种小字。所以夫妻之间，你觉得彼此很难沟通，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有时候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不讲理，是因为你在金钱上出问题，上帝就借着不讲理的妻子不讲理的丈夫来惩罚你。所以你自己要什么？你自己首先在上帝面前反思，不要总是想脱离。圣经怎么说？哥林弗前书，就算你找到一个曾经是一个不幸的妻子或者一个不幸的丈夫，你后来信主了，圣经怎么说啊？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说明很多人就觉得什么，对当时来说，我这样的妻子这样是不可理喻，我就真的跟他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，有这样子啊理由摆出来，他是不幸的。保罗告诉他们，你们已经进入婚姻了，他是一个不幸的丈夫，你的责任要怎么样？你的责任，你的目标要借着你的谦卑，借着你的舍己，借着你的什么自私自我，表现出爱温暖来吸引他悔改，并不是来彼此你就指责对方。你今天你的丈夫妻子都管理不好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事业再成功，你口才再好，你理由再好，你家都治理不好，你嘴巴你要什么？少说话，你一说就显出你的羞耻来，不管是男的是女的都一样。所以在婚姻当中，首先我们夫妻之间要什么？彼此关爱。别人是我们没有资格去爱的啊！有些人说我喜欢他，你喜欢，你没资格喜欢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只什么叫爱？爱跟喜欢是有区别的。喜欢是对方让我羡慕，对方让我什么啊？让我享受，那叫喜欢。 对方没有什么让你享受的，对方也没有什么让你喜欢的，你照样还爱他。很多人把爱只建立在喜欢上，因为他帅所以我爱他，那万一有一天他毁容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万一有一天女的也一样，因为她漂亮所以我喜欢她，万一她有点毁容了，健康都失去了怎么办？你是怎么陪伴她走雨下的光阴的？所以很多人说我喜欢她，我爱她，爱跟喜欢是有区别。所以进入婚姻之后，你只有资格谈爱，也只有本分谈爱，没有资格说我要喜欢。那喜欢，如果你这个人有你所喜欢的，有你所享受的一部分，那这说明什么？你要格外感恩，我的婚姻当中让我总是有享受，我的妻子让我总是有温暖，我的丈夫总是让我有温暖。你应当什么？在爱的同时还要什么？还要感恩。你只能说上帝怜悯我，让我因为我软弱，所以上帝什么因怜悯我的缘故，让我没有遇见那样的试探，所以你应当感恩。好，这个是谈到一个婚前性行为的一个婚外恋啊，所以我们没有资格。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是非常可恶的同性恋，夫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啊，一夫一妻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26到27节，26到27节，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
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各位，当时索多玛和摩拉，上帝将硫磺火降于他们当中，最主要的一个大罪是什么罪啊？就是同性恋啊！上帝把迦南地的人赶尽杀绝，其中一个最大的罪之一，也就是什么？也就是同性恋。同性恋是上帝极其恨恶的啊！同性恋是上帝极其恨恶的。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泰国有什么？有人妖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变性这些人都是上帝所咒诅的。你不要认为这些事情看起来比较新鲜啊，你觉得很好奇，觉得啊这些事情还不错的。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说这是他们的自由啊，是自由吗？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自由吗？上帝造你是男的就是男的，造女的就是女的，女人就要女人顺性的用处啊，所以男人就该做男人，女人就该做女人。所以这个性行为是上帝什么极其看重的啊！基督徒不是逃避性，但是要什么正确的实用性。为这个缘故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打开一处圣经啊，男大应该结婚啊，当娶女大呢也当嫁啊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
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翻到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
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禁于祷告，但要免淫乱的事。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，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唯要专心祷告方可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，不是命你们的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好，在第二节说，但要免淫乱的事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避免淫乱，一个正确的积极的做法就是什么？男孩子长大了就要找对象什么啊，结婚。女子长大了也要积极的找对象嫁了啊，不要总是怎么样啊。有一些人不嫁不娶是因为什么？他说我还想玩几年啊，他只是什么，他想玩几年。其实玩几年，在这玩的过程当中你要小心，你很容易犯淫乱的罪。因为人会怎么样，下文讲到什么，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什么，嫁娶为妙。你到了年龄一定程度，这个欲会产生，说明欲要产生欲火，欲火还会什么攻你的心啊，欲火攻心会导致你的心不圣洁，有时候会你会克制不住，然后就会去做一些什么啊犯罪的行为。所以这是上帝所恨恶的。上帝借着圣经教导我们，男子大了就要结婚，女子大了也要结婚。所以今天很多人，有一些人不结婚是因为什么？不结婚因为他说我们这一圈当中都没有我喜欢的。各位，都没有你喜欢的，说明你有问题。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都没有你喜欢的，如果都没有男子都没有女子，那是可以说的。都没有你喜欢的，你要反思你为什么，你选择对象的标准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怎么会都没有你喜欢的？喜欢这个事情有底吗？有底没底？真的是没底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要谨慎。第一个事情选择的是金钱，其他的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要求，但是这那些要求不是绝对的。你要知道要结婚是有年龄的，不要把时间错过了。有时候错过你会后悔一辈子，有时候错过你会痛苦一辈子，有时候上帝也借着你对婚姻的不忠，你以为对婚姻不忠只有婚外恋啊，有时候你就是因为什么贪心啊，贪这个人帅，贪这个人怎么样，贪这个人，有时候你当你所贪的东西让你得到的时候，你挪去在金钱上这一部分的时候，上帝有时候也让你贪心得到，但是接下来痛苦的日子你会到来。所以你要观察旁边是金钱的，然后呢年龄相当的啊，你要有些事情你要对付自己，你自己的私欲有时候完全是出于你的私欲，你的骄傲，今生的骄傲嘛，眼目的情欲嘛，和肉体的情欲嘛，对不对啊？按照自己所喜好的去选择，并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选择。所以甚至有些人说我在这个圈子里都没有我喜欢的，所以我常常想能不能在基督教会之外找一个，
教会之外再回，你这个问题还要问吗？你听到听了这么多还要问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不要，有些人说我就是对自己很好的，谁不会对自己好？对自己好有时候是犯罪，并不是叫你苦待自己，有时候你是什么贪恋，知不知道啊？贪恋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。下面呢，下文第三节说，第四节，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，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。说明妻子和丈夫之间是彼此什么？彼此相属的。所以夫妻之间有一个要为对方考虑，要为对方考虑。特别是有一些人一吵架他就怎么样，一吵架妻子要霸性啊，男子跟这妻子呢也怎么样，也冷战几天不在一起，我跟你讲都会出问题的。很多丈夫出轨妻子出轨，是因为你自己把你的丈夫放在试探之中，到时候你会怎么样，发现之后你后悔来不及的。一吵架一半个月或者多少时间不跟丈夫同房，你的丈夫欲火攻心的时候，在你这里得不到满足，就到哪里得到满足啊？就会到别人那里，想找别人啊怀里的温暖了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丈夫要守望妻子，妻子要守望丈夫，不要总是顾及自己的感受，也要顾及什么对方的感受。所以下面有什么，丈夫啊，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相请愿暂时分房，唯要专心祷告方可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啊。所以夫妻不可以分房住啊。有些人怎么样，夫妻不愿意啊，两个，我前段时间有个人跟我讲，说他自己怎么样，才30多岁，不到40岁，他说两夫妻都是两个房间睡的，肯定有问题啊，不可能没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要么是生理有病，要么你就其他的，有其他的原因在外面的引乱这个事情，肯定有啊，啊，所以夫妻，基督徒不要说为了工作的缘故，两夫妻分开在两个地方居住，这个都是不合理的，啊，丈夫如果不尽本分，如果是赔偿会有，劝诫他，他不悔改的话，他也受到惩戒的，啊，以前听说美国有一对夫妻。他妻子就为这个事情告到教会来，他丈夫因为不太喜欢他了，就不跟他同房，他就告诉教会，教会就劝他夫妻仍然要恩爱，他不听，后来就因这个缘故，这个丈夫被赶出教会，被停止圣餐，赶出教会。所以你家庭，你夫妻的生活不和谐，你就会导致什么，教会的淫乱啊。所以我们选择工作也好，不要说丈夫在国外妻子在国内，妻子在国外丈夫在国内，这是不可以的，两个城市或者两个地方居住都是不可以的，你是把对方放在试探当中，也把自己放试探当中。所以我们教会有来读神学的啊，基本上我们会告诉问他说，你结婚了没有？结婚了啊，因为我们教会条件有限，没有办法提供夫妻房，所以呢我们就不接受你们过来住，除非你们自己出钱在外面租房子，你丈夫妻子都一起来，这样可以。你来读神学一年半年你没回去，丈夫妻子分房住，这就是什么，这就是犯诫命的，不可以的啊。所以教会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。好，所以还有呢，刚才我也提到 啊，这个是找对象，夫妻呢要同房，并且不但夫妻要同房，还要什么？你为了避免淫乱的事情，夫妻要恩爱。我们打开真言书，真言书第五章，第十五到二十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，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，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，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，要使你的泉源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她如可爱的幼鹿，可喜的母鹿，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我你为何恋慕淫妇，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好，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。所以这个井你们要什么？要关闭好，不可与外人什么？不可与外人同用的啊，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，要使你的泉源蒙福。要使你的泉源蒙福是谁说的？对丈夫说，也对妻子说。所以你觉得你婚姻不幸福，你自己有没有付出？你自己有没有付出？你觉得夫妻不温暖，你觉得你真的有温暖对方吗？温暖对方，你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，不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想的。所以你要使你的泉源蒙福，这是圣经告诉你你自己的本分。不要总说丈夫啊，你要使我的泉源蒙福，妻子啊，你是我的泉源蒙福，使你自己要制造什么，使这个泉源蒙福啊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啊，所以你要喜爱他，做妻子的当然也要喜爱他，喜爱你的丈夫啊。所以有很多人总是怎么样，别人家的总是好一些的，总夸别人的丈夫。我跟你讲，别人的丈夫变成你的丈夫也照样如此，对不对？别人的妻子成为你的妻子也不过如此，因为没有，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完人。你要已经结婚的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自己学着去适应对方，不要总是想对方来适应我。你为什么心里那么多埋怨？你没有放下自己啊，你没有放下自己，你没有自私自我啊，你觉得对方让你心里很痛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受苦呢？基督徒首先是服侍好你的丈夫，服侍好你的妻子，受苦的心智，首先你连丈夫面前的受苦，妻子面前的受苦的心智都没有，你谈何去服侍别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喜爱他，喜爱他，你要创造条件使他，让他使你喜欢，创造条件让他使你喜欢。你如果喜欢你的丈夫怎么样，你告诉他，或者你是他。所以世界上有一些人说，一个女人变为泼妇是因为丈夫造成的，一个男人变得啊很糟糕也是他的妻子造成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不要把这件事情都用在自己对象的另一半上，要用在自己身上。我的妻子为什么这段时间脾气这么坏，我的丈夫这为什么他脾气这么坏，你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总不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，对不对啊？你要使自己的泉源蒙福，你首先啊自己要付出。好，所以这是夫妻恩爱可以避免怎么样啊淫乱的事情。好，这是啊，关系到那有一些一下子找不到对象， 真的一下子找不到怎么办？不是说你想找就找得到。保罗也有给的意见啊。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论到重生的事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怜恤，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因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仍不如手术安产才好。你有妻子产生呢，就不要求脱离；你没有妻子产生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你若娶妻，并不是犯罪；处女若出嫁，也不是犯罪。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，自买的要像无所得，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各位，这段经文就是对那些什么呀，还没有一下子找不到对象的人，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，确实有很多的什么试探，也有很多的压力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叫我们什么呀，要忍耐着等候着啊，意思就是告诉他，你这一生都找不到对象，你要什么，靠着主得胜，靠着主去得胜，不要任由自己的私欲啊，不要总觉得自怜啊。很多人一下子找不到对象，他就会什么呀，就是自怜。圣经说你要想到，你要想哪里啊，要盼望，时候要到，那用事物的要像什么，不用事物的啊，有所得的要像什么，无所得的。什么意思？用事物的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你有妻子，你有丈夫，可以解决你的生理状况的，但是跟那将来有一天都会什么，跟没有的是一样，都一样。所以上帝就教导我们要盼望什么，要盼望将来。所以盼望将来怎么办？那今天你不要任由自己的私欲去胡思乱想，更不能啊有着自己的欲望去找边门，找啊犯罪的方式去解决你的欲望。这样子的话，上帝必定会审判。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会有什么淫乱的事情，其中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手淫，手淫啊，就是自慰啊。所以这也是上帝什么所恨恶的。还有呢，当然这些很多人我刚才提到，到了一定程度会欲火攻心，你自己要注意，不要觉得自己很那个啊，我是有力量胜过的啊，我还等等。有时候人失败只有一下子的事情，一两天的事情，一段时间的事情。所以还没有结婚的，你当然要积极的去寻找对象，当然是在主里去寻找。当然一下子找不到呢，你觉得很痛苦过日子，你要过盼望、祈求、祷告。我们看一出圣经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二十二节，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忍爱、和平。所以你当你的私欲，你要怎么样？ 与谁在一起啊？多跟谁在一起？多跟那些敬虔的人在一起。所以你要参加聚会啊，多有，如果真的心里有苦楚，你可以去寻找牧师，寻找教会里边那些敬虔的啊同性的弟兄姊妹去谈心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也许他们就会给你什么一些帮助。所以你自己也要多读经，多祷告啊，去仰望上帝。好，这是一个啊关于啊守则。那第109问说，上帝在这条诫命里只是禁止淫乱及这类的大罪吗？既然我们的身体灵魂都是圣灵的殿，上帝便要我们保守二者，成全圣洁啊，不单单只有什么行为啊，上帝因此他警戒一切不真的行为、知识啊、言语、行为、欲望，凡足以诱导致不真的事物。所以上帝要他的百姓不单是啊真的发生性关系才是上帝所恨恶的，连主耶稣说过，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都是已经犯了奸淫。所以上帝为了禁止啊淫乱的事情，首先这些我们的言行举止能够导致淫乱的事情，上帝都禁止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生命记第22:5，生命记第22:5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啊，今天很多很多男人故意穿成什么女人的样子，把辫子留起来，然后怎么样讲话什么很娘啊，做起来什么看起来真的是很恶心。而且女子呢穿着就像男子，这是淫乱的一种什么一种表现，这也是一种淫乱的表现啊，这也是导致别人淫乱了。近几年那些结婚的人，他们为了什么，为了整整丈夫整整新郎新娘，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场见过，有一些特意把女人的那些胸罩给男子什么带起来，在那里跑啊，然后把内裤穿在长裤外面在那里跑，弄起来什么非常淫乱的事情。这些我跟你讲，基督徒不要认为这些是可笑的事情，这是什么事情啊？这是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啊！男子穿女人的丈夫女人啊，那穿女人的啊衣服，女子穿男人的衣服，这都是上帝所憎恶的啊。所以还有什么，什么事情会导致犯淫乱呢？如果拍拖私底下的约会，不要私底下单独在隐秘处，其实改革宗教会不提倡啊，怎么私底下的谈恋爱不提倡啊，只要你首先观察了解这个人是敬虔的，你然后其他的年龄相当，其他的基本上差不多，你就应该什么进入婚姻。有些人我想了解嘛，他说了解3年了解5年，然后私底下，各位什么叫了解？很多人结婚5年10年的，难道了解不够吗？然后再结婚再离婚，是了解不够吗？婚姻没有完美的嘛，对不对？有完美的吗？你所以私底下你了解，你想了解到什么程度？有些人几十年婚姻下来，到最后一年说觉得我怎么知道，我怎么从前都不知道你这个状况，对不对？所以了解婚姻是一个是什么 照着上帝所给的说明书我们进入，照着上帝所给的说明书我们去经营，乐意自己付出，凭着信心甘心，乐意吃亏。今天的婚姻为什么离婚这么多啊？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你结婚我吃亏了啊，我跟你在一起生活我吃亏了，所以我要离婚。好，男女当然啊，不是夫妻的不要单独相处，这个我们就啊，然后呢，今天的这些夜店我们不，青年的基督徒你不要，当然中年老年都一样，都不要去那些地方，那些地方我跟你讲就容易给你们带来什么淫乱的思想和行为啊，所以不要啊，特别是不要跟这些人什么狂欢痛饮，人一旦狂欢痛饮之后，那些气氛就是造成淫乱的，可能那个时候你的思想或者你的行为就直接啊做出来了啊。然后呢，不要做一些什么讲一些淫乱的话，今天整个社会你在吃酒的时候啊，哪一个桌子上不讲淫乱的话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要注意，讲这些话是上帝所憎恶的。我们打开一处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，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，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脸皮都不可，方和圣徒的体统，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淫词妄语在你们中间什么脸提都不可，脸提都不可。所以我们在一些场合你自己要注意，你的言语讲一些淫乱的事情还觉得可笑，引起别人笑话啊，觉得还是这是上帝所憎恶的。好，结交朋友当然要注意啊，不要总跟一些淫乱的人在一起，经常吃喝玩乐。基督徒你跟一些淫乱的人经常吃喝玩乐肯定有问题，你会你的生命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对不对？你跟这些人在一起，他整天讲淫乱的事情，你在那里觉得很舒服吗？很舒服说明你们心你心也喜悦那污秽的事情啊，不要参与啊一些艳舞会啊，也不要去跳什么艳舞。圣经里边有两个人是例子，一个是底拿，对不对？底拿就是因为去了世界那里，那里有什么？那里有宴舞会，所以他去参与的时候，他就被什么？就被玷污了。还有一个人因为宴舞丢了性命，是谁？当然不是他自己跳宴舞，是谁？希律，因为他看见他嫂子的什么女儿在跳艳舞，把他怎么样跳艳舞，把这个男人的怎么样淫乱的事情给勾起来了，他就什么讲话说，你无论求什么我都给你。君王的心就被这个淫乱的艳舞给什么给搞昏了。这个希律本身是怎么的？本身是也是经常来听谁讲道的？施洗约翰讲到的，对不对？因着这个承诺出来，君无戏言，哎，就落入了这个人，他这个女子她妈妈的什么啊把柄当中，我就要什么，我其他都不要，我就要谁啊？就要施洗约翰的头。所以参与宴舞的时候危险不危险？太危险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喜欢去跳舞，学跳舞 啊，我的女儿有一段时间她是很想学跳舞啊，我说这个事情不给你学啊，不给你学，学了什么对你自己没有益处，有时候你明明的在犯贱命，所以你不要学还好，学了到时候怎么样，对吧？你自己放入试探之中啊。所以舞蹈，我跟你讲，这些民族这些舞蹈基本上没有一个舞蹈是比较圣洁的，没有的。所以今天你那些啊三支教会家庭教会啊，什么节日他们来一个什么，来一个舞蹈，说自己在敬拜上帝，男子女子穿的什么啊很性感，这个性感是什么，我跟你讲，讲到性感这本身就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污秽的，就是一个污秽的啊，是已经引诱别人犯罪，所以再叫性感啊。好啊，钱牧师经常也讲到有一个事情叫什么呢，他说有一个为了避免啊这个淫乱呢，夫妻的选择不要老夫选少妻啊，老妻选少夫，年龄一定什么要相当的，不然的话会也会出现问题的，因为两个人生理的差距不同啊，心理啊生理的差距不同，一个才二十岁，一个七十岁啊，有些差二十岁，我跟你讲这都是不正常的，差个三五岁啊或者几岁，不要差距太大啊。好，然后呢有一些什么，有一些人用肢体语言来勾引别人犯罪啊，有些女子她会抛媚眼啊，抛媚眼啊，用肢体语言向对方什么示意啊，所以呢很多男子就掉入坑中啊。然后呢男子也一样啊，圣经彼得后书说盲眼是什么，是隐色，他们的眼睛里透露出来就是色眯眯的，这些人，所以这些用肢体语言去勾引人犯罪，这些都是上帝所憎恶的。好，然后呢你跟一些人接触怎么样，不要肢体接触啊，不要肢体接触，彼此之间啊，男人现在怎么样，你根本觉得这个社会上有一些男子骑着一个摩托车，后面背着一个女子，然后这个女子怎么样就抱着这个男子坐在他的摩托车上，我跟你讲这些都会出问题的，这些都会出问题，因为肢体接触太近了就容易怎么样产生淫乱的事情。你不要认为说哎呀你怎么这么老土啊，你怎么这个这么保守啊，这个事情啊有什么奇怪的呢，我跟你讲人都是人，没有一个人说我有本事胜过淫乱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啊。所以肢体语言啊，肢体不要接触的太紧密了啊。所以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，上帝使我们啊，要我们保守良身体和灵魂都要圣洁，因此他警戒一切不真的行为知识啊，有些人知识做起来怎么啊，然后女子的穿着男子的穿着，今天觉得什么穿得越露越好啊，所以这些人什么，特别是其实我跟你讲，基督徒到时候你们选择结婚的时候，你们也不要穿得那么露，结婚那一天你不要露给别人看，你到时候回家露给你自己的丈夫看啊，这些本身不是啊，有些人穿衣服总是什么把肚脐露出来，把腰露出来，把啊整个胸也露出来，我跟你讲这真是很恶心的，你以为好看啊，这本身好看是给谁看的，是给你自己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看的，你给别人看你就是下贱，给别人看你就是污秽，你就是犯罪，所以你的美如果建立在这样下贱之上，你如果讨人喜欢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事情之上，你就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，对不对？ 基督徒不能成为一个没有教养的人。基督徒你要知道，你是领了他的道啊，听了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的，你要尊贵圣洁，守住你的身体的啊，言语思想。所以你上网你也要注意，有时候一下子就跳出一些什么普遍出来，所以年轻人当然成年人也一样要注意，所以这些容易诱导我们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什么，淫行就像网罗一样，圣经说你要逃避什么淫行，什么要逃避，不逃避你会被网罗网住，你会被抓住，你会被杀死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要逃避，就像逃避狼一样，逃避老虎一样，你要逃避。你不要认为说我很厉害的，你把自己放在，有时候你把别人放在试探中，有时候把自己放在试探中。所以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的身子和灵魂都是圣灵的殿，上帝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圣洁的上帝，召你自己的百姓也要圣洁。在这末了的时代当中，是一个淫乱罪恶的时代，如果没有你真道的光照，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会胜过这淫乱的罪，没有你恩典的怜悯，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得胜这样的一个罪。主啊，求你向我们施恩，让我们知道你已经从粪堆中提拔我们，使我们与王子同坐，我们的地位是高尚的，你赐给我们的福分是大的。求主一直在保守引领我们，真的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正确面对婚姻，正确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欲望。求主也加给你自己百姓力量，在这末了的时代当中能够得胜。求主顾念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